感谢我们的主，也感谢我们的家姊妹来跟我们做这样的见证。他不说我们还不知道神是这样子的奇妙啊。所以先预先做个广告啊，下一次我所邀请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大概没有什么权利说 no 了啊。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奇妙的神，真的是一位神奇妙的神。不论我们的背景如何，今天不是说你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才能够信耶稣，在中国那样子的背景，在无神论的教育底下，在唯物论的一个忠诚的信徒的底下，你还是信耶稣了，这是一个奇妙的救助。而且信了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刚才我们家姊妹讲的非常的真实，他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但他没有缺乏，所有的一切神为他供应，借着祷告神看顾他所有的需要，而且最重要的，他活在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的里面。我想今天在这个世代，钱跟物质可能不像以前那样子的难得，但是有几件事情比以前更难得到，就是平安，就是喜乐，就是盼望。现在的人可能很有钱，但可能很没有盼望，不晓得明天，也不晓得以后。我认识我可能在去年的时候认识一个从台湾来一个很年轻的小姐啊，大概30岁左右，他说他上班赚的钱，这个月领到薪水，他完全用完。哎，我说很奇怪，我说中国人很节俭的，都要存点钱啊。他还没有结婚啊。他说不，我们这一代的人啊，他说他那个岁数的人，很多啊没有结婚的单身贵族都这样讲嘛，今天用完钱，明天再说，因为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这是真实的情形。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因为耶稣是奇妙的主，他能救我们，而且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在各位的节目单上面，这是一段很温馨，也是一段很奇妙的记载。我们请读马可福音第五章25-3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声音大一点来。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于是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在这一段简单的记载的里面，说了好几件重大的原则，也说了好几件事实，更说了好几件不变的律。弟兄姊妹们，特别是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事，还没有信主的，其实最大的一件事情叫做律。律就是说不变的，比如说今天，对不起，我身上没有带零钱，我再一放下去，它一定掉下来。你在中国，你放一块钱，你也掉下来；你到北极，你放，它马上就掉下来。这叫个律，不变的。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出生在哪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肤色，无论你出自什么样的种族，有一件事情要不变的，这个叫做律。那个律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的第一个出现的那一个人，叫做那一个妇人。
那个妇人有一个特点，她有一个病叫做血漏症，而且这个病已经延迟了12年。那么圣经每一个记载都是最特别的，12是一个数字，在圣经里面讲到完全。这一个女人说到我们每一个人，说到今天说到我讲话的人，说到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听的人，说到今天没有进教会的人，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来讲就是一个情形。什么叫做血肉？一个人的血肉光之后他就死了。所以今天很多人死，为什么？因为大出血。很多人死，因为什么？他血流的太多，出血都来不及，他死了。血肉就说到我们的生命一直在肉丝，一直在肉丝，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从哪里来的，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这是一个律。既然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也不晓得往哪里去，这也是一个最大的律。所以我们的生命在不知的里面一直肉丝，一直肉丝。神爱我们，这个女人她已经漏了12年了。我想第一个起因就是痛苦。今天在人的当中，我们很难跟别人说我们的痛苦，太难了。一方面我们太忙了，二方面别人也不太能够进入我们的痛苦。但是我们里面真是有一个痛苦，你没有办法跟人家讲得很清楚，你也没有办法寻得到那个答案。所以患了这个病，你第一个特点显出来就是很痛苦。我是从台湾来的，今年刚好来美国20年。在20年里面，我曾经几次回过台湾，但是如今再回想过来，我今天再回台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地方变了很多，好，特别是一些的用词，连我都有一个所谓的代沟啊。我不承认我是一个很老的人啊，我是一个虽然40几岁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是20几岁。好，他竟然在这20年当中，竟然有所谓的代沟出现。很多的名词在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我从来没听过的，叫做痛苦指数。我从小到大土生土长的，在我离开台湾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那里没有一个什么叫做痛苦指数啊。20年的时间跑出来一个东西叫做痛苦指数，这是真实的。我看着我更苦，因为今天台湾信耶稣的人不到0.5%。今天在大洛杉矶地区信耶稣的人是5%，在台湾是少于0.5%。痛苦指数这几年一直爬升，特别是最近几年，人很苦，他没办法。台湾曾经富有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叫做那个不晓得怎么解释哈，就是你随处都有钱啊，那个钱好像淹水一样淹到你的脚啊，太多了，来不及收啊。痛苦指数今天跑出来了，人有一个情形，12年的时间，你生命你找不到这个律的源头，永远在痛苦的里面，这是我们的痛苦。但是痛苦还不是第一个唯一的表现，而紧接来的第二个表现，痛苦之后就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有点羞愧，这个很难讲。那这个女人呢，她又痛苦，她又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她就做了第三件事情，她自己去找了医生。她自己去找医生去的。找医生第一个你要花钱， 你要花时间，结果呢，他的钱也都花了，他的病呢，反而越来越重。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搬了几次，我最怀念的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日本式的房子。日本式的房子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大门不锁，我们就是用那个木栓子就敲一下就好了。我从小不小看，没有看过什么叫做锁。第二个，这个木窗啊，纸窗啊，今天你在台湾去都是铁窗啊，都是铁门啊。有一次有一个做医生的弟兄请我去他家用艾叶，很客气，晚上我去了，他们家在七楼，坐电梯到七楼，门开了之后，我要经过三道铁门才进去他家。三道铁门哎！我想在小时候的话，那个不晓得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不见了，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不见了。我们花了很多的钱，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引进许许多多的学问，我们引进很多的技术，我们派出去很多的人去学习，结果呢，我去年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最忧心的一件事情，我说在大陆今天最忧心的一件事情，就现在的年轻人啊，只会用钱，不晓得钱赚的辛苦，这是小事。第二件事情就是沉迷在无底的罪恶里面，救不出来。花了这么多的去学习去引进，结果钱用尽了，病越来越重了。我也接触过好几位从中国大陆来的，我虽然不在中国出生，虽然没在那个地方生活过，但他们讲还没有开放以前，生活是很苦，物资很缺乏，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但至少呢也没什么犯罪的事发生。没有，因为大家都被压制住了。那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也是中国人啊。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聪明了。这个聪明呢，只有一个办法，我说人的办法，你就压他，不让这个聪明显出来，他就显不出他的聪明来。好，现在一改革开放，哈，不得了，这个聪明全部都跑出来了。我们今天不是说我是从台湾来的，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台湾跟中国一模一样，都是聪明的中国人，结果病越来越重了。我想中国大陆可能还没有痛苦指数，再过不了几年痛苦指数会出现的。台湾好像跑在前面，事实上是在后面。人太聪明了，所以今天大家打开报纸一看，贪官污吏杀也杀不尽啊！哎呀，阻也阻绝不了。我们的人在一个环境的里面，真正显明我们真实的生命是什么。十二年的时间，神也允许他好像血肉的十二年，也允许他花尽了他一切的储蓄，也允许他好像让他的病势更重，但是神爱他，但是神没有离弃他。那一天有一个机会，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今天就好像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不是我刻意去找耶稣，今天没有一个人刻意找耶稣，是耶稣来了，他知道我们所有的情形，特别知道我们生病的情形，他来了，他要来医治我们。所以刚才我们家族内所做的见证里面啊，就来了第二天，是不是人家请他去吃饭，突然之间问他一句，你信耶稣吗？要突然之间，他心里面完全没预备好啊，马上脱口说我信。 每一个人信耶稣，你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你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我就觉得你有点问题。我觉得你太聪明了，因为这些事情只有神能够做。如果能够用我们的聪明智慧，你能够把神测度了，你能够把神想通了，对不起，你还没有真正的得救，因为那不是神做的，那是你想出来的。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你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但是却是那样子的真实，这个叫做神迹，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不是那么难的，不是离我很远的，就在你的口里面，就在你的心里面，就在你的手中。那天耶稣来了，这个女人也真的不晓得怎么会去摸耶稣的衣裳。以前的犹太人男人穿的也是像今天咱们女人穿那种裙子就是那个袍子，就一直什么下摆一直下去。那么耶稣的那个衣服呢是有点特别，他这个下面呢，下面一圈呢，有用坠子，坠子，然后那个坠子呢，它系的呢就是蓝色的线，不是很明显，因为它又是在它坠下来的地方，所以一般人不容易看得见。特别是耶稣来的时候，哇，所有的人都去拥挤他了，都要靠近他了。但是这个女人呢，特别的奇妙，神在她身上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让她单单的看见。耶稣他衣裳他最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细线子，他里面就动了，动了一个意念，里面就是一个力量起来，他说我要去摸。结果呢，他不管人怎么样拥挤耶稣，他就是凑进去了，他就从后面这样进来呀，不晓得怎么样搬，我也不晓得，就这样滴下去，身体一滴下去，一摸摸到那个蓝色的那个细线，突然之间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什么？他的肉怎么样？马上止住，马上止住。但是在圣经里面，他这句话讲得特别的清楚，我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他说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他已经闹了12年，所有的医生能够帮他医治了，表面上我帮你擦一下，我帮你处理一下，你的源头一直在漏，没有办法医治血肉的源头，可以医治你血肉的外表。今天地上的所有的一切似乎好像可以医治我们各样的情形，所以今天很多的心理医生，今天很多的外科医生，今天很多的内科医生，今天很多的宗教家，今天很多的政治家，今天很多的哲学家，似乎好像能够寻得到这个律的源头，没有，全部似乎暂时都是医治你的外表，从来没有碰到你的源头。那一天那个女人一摸的时候，她血肉的源头立刻止住了。朋友们，求医治一定要依你的源头。今天科学这么进步，做一个医生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找出你的病源是什么。很多的时候病人死在医生的手中，为什么？大家讲一下误诊。什么是误诊？在美国一年大概有30%的病例是误诊的。你不要以为美国很进步啊，我是大病我不看医生的，因为我从来没生过大病，我如果生大病我至少要看3个医生，因为就怕你误诊，你不晓得你病的源头在哪里，你就给你下药。很多人死在医生的手里，因着误诊。今天耶稣来，他是我们所有血肉源头的医治， 没有一个人能够医你的血肉的源头，只有耶稣他可以，而且耶稣他也愿意。所以当那个女人她一伸手摸的时候，她血肉的源头立刻就止住了。但是在这里实在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啊，如果那个女人那一天一直看着耶稣经过，如果她心里面好像有一点的感动，她还是让耶稣经过，她看在眼里，她也不过去，她过去了她也不伸手，她血肉的病就一直得不到医治。所以朋友们，今天不是说你听了，今天不是说你看了，今天不是说你想了，今天主耶稣这个活生生的人那一天在这里，就像今天主耶稣在圣灵的里面活生生的就在这里，你需要伸出你的手来摸他。因为这一位医生是唯一从天上来的医生，他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他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很清楚，他消除了我们所有一切的不安，他带进了真正我们在地上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今天是一个繁华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物质的世界，但是人的心里面却是无比的虚空。但是在这里耶稣来了，他知道今天我们所有人的光景，我们所有一切的答案都在他这一个人的身上。他不仅仅创造了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在从教会里面经过了很多都是怀孕的妈妈。哎呀，我们也是经历过，我自己也是经历过，我不是怀孕的妈妈，我是爸爸啊。我们经过那个生产的过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神创造的我们。神用他最好的爱，神用他全部的生命，把我们这一个人造在这里。你愿意伸手摸他吗？你愿意伸手摸他，你回到了生命的源头，你生命的一切就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你就能认识神的爱，你就能够经历耶稣的爱。但是你必须要伸出你的手来摸耶稣衣裳的蓝色的细线。那一天那一个女人不止马上医治好了，还有一件大事情发生了。她以为她的病好了，她以为她的血肉的源头止住了，但她没有想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但主耶稣知道，当那个女人一摸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她身上有能力出去了，有能力出去了。所以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或是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盼望你今天就信了耶稣，下一次有机会你还要听到许多奇妙的见证。许许多多的年轻夫妇啊，已经靠近离婚的边缘了，已经不想在一起生活下去了，信了主真是奇妙，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奇妙，连他们当事人都觉得很奇妙，不晓得哪里来的生命，不晓得哪里来的能力，说也说不清楚，回家之后不再那么吵架了。回家之后耶稣亲自修补了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不是我口能够说，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们讲得明白的。当你愿意用你的信心来摸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了。这个能力可以叫你一生你一直抽香烟的，你可以戒掉你的烟，可以叫你这一个人一生酗酒的，你可以把你的酒杯摔碎。这个能力远远超乎我们所能够明白。当我1984年来到美国的时候，在我眼前都是一片的黑暗。我知道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学的，我可以求得我的学位，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有一份的工作，但在我的前面是一片的黑暗，因为这一些都不是我真正所要的。然后那一天主耶稣来寻找我的时候，当那一天我在说不出来的里面，我伸出我的手来摸出来的时候，一下子亮起来了，我知道如今我还是不会死。 他是主，他是生命，他是能力，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里面最深的疾病，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最奇妙的工作。所以那一天主耶稣说，女人来到我的面前，把你所做的事说出来吧。那个女人正是得着的能力，她本来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她本来是一个不好意思的人，她本来是一个心里面满了痛苦的人，她本来是一个没有办法清楚她痛苦的人，她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女人，你的信救了你。所以那个女人，她没有花她的银钱，她没有花了她的一点的银钱，一分钱她都没有花。那一天，什么叫做信？她伸出她的手来，她摸了一下耶稣，她就立刻得到医治，就立刻得救了。所以朋友们，今天就是这个机会。可能从你出生到现在，你已经落实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可能你曾经用了你很多的智慧，你也花了许多的时间，你也努力在这个地上，你不虽然不知道你在追求什么，这些你都花费下去了。今天是一个机会，耶稣在这里，你可以伸手摸他，意思是说今天你可以把你的口张开来，你可以把你的口向这一位无所不在的神说，耶稣，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我所有的痛苦，担当我所有知道不知道的罪，今天你已经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进到我的心中，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主。今天就是这个机会，我相信现在神主就行走在我们的当中，你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伸出你的手来，就是张开你的口来。我们再来唱诗歌205首，我们来唱第一节，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所做所有的一切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今天神行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朋友们，就是你没有在众人面前曾经愿意接受主做你救主的，今天是一个机会。我们唱第一节的时候，你如果愿意的话，我请你站起来唱，我们要一同为你祷告，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要为你一同求祝福。你唱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唱，来第一节，
我是奇妙奇妙的大改变，
你可以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来住在我心，我就不的光辉今早要我魂牵，是耶稣
赞美主。还有没有人愿站起来的，伸出你的手来，
耶稣来坐在我心，是耶稣来坐
赞美主。还有人愿意伸出他的手来摸耶稣的，
愤怒哀悼是滚滚，是耶稣来主宰我心。
弟兄姊妹们，你愿意再把自己献给主的，你愿意在各样难处的里面再伸出你的手来摸耶稣的，我们再唱的时候你也可以一同站起唱，
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救赎的光辉已照耀我魂牵，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伸出你的手来，
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好一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好，请放下你们的手。我邀请刚才第一批站起来的，第一批站起来的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有个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们跟我祷告一句。主耶稣，我谢谢你，是你爱我，你来要医治我所有的病，你来要赐下你永远的生命。早上实在是你来寻找我，我因着你的话我受感动，我愿意伸出我的手来，我愿意开我的口，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谢谢你为我流出你的宝血，赦免我一切的罪。谢谢你为我从死里复活，使我得到永远的生命。耶稣，我接受你做我的主，在我以后的生命里面，你教导我，带领我，享受生命的丰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有感动的请弟兄姊妹们继续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赞美你，哦，阿门，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阿门，赞美你，赞美你，阿门。赞美耶稣，是的，阿们。哦，哈利路亚，赞美主，阿们。哦，赞美主，对对对对对对，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阿们。Amen， 赞美耶稣。Amen， 赞美耶稣。Amen， Amen， 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哦，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Amen。Amen。主，你的爱何等的真实，因为你是从高天之上来的，你的爱何等的宝贝，
因为在地上人拒绝你的时候，你仍然广施慈爱，你仍然寻找罪人，你仍然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你仍然为我们流血，你仍然为我们舍命。今天你真是从死里复活了，而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是那位无罪圣洁的。早上有这么多的福音朋友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他们的手伸着向你，他们的心向着你的宝座，他们的口打开，主接受你做救主，主耶稣基督，你赐下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印记，来证实他们真是属乎你的，救他们脱离血肉的光景，叫他们进入生命的真实的里面，找到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主啊，你要保守他们，主啊，你要继续引领他们，让他们在神的家里面更多来认识你，经历你，来侍奉你，直到你回到我们的当中。愿荣耀赞美归给你，祝福则归给我们信你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